今天刚好是祝棚子，是晚上在以色列就祝棚子，也是犹太其中三大节日最重要的其中一个节日，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子。逾越节已经在五旬节，在那个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应验了，五旬节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已经应验了。但是祝棚子仍然没有认认，他们只是纪念过去在旷野与神同在。什么时候认认？就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启示录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今天愿意我们不用等到那天，我们在耶稣同在里，在基督里，三到节日都已经应验了，阿们。他差来的圣灵，在圣灵里，我们与耶稣同在，主的国、神的国就在圣灵的大能里面降临了。所以，我们今天刚好我们讲到摩西最后一堂我们是越过了旷野的事情，因为觉得要讲太多要讲，但是我觉得旷野在磨练摩西，是摩西最后的40年他在旷野，他120岁被神接走，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堂讲摩西。究竟要讲什么呢？但更重要更可爱的，今天刚好是逾越节，每一次逾越节的第一天都是安息日，都是个最大之日他们今天晚上在以色列是应该进入礼拜天，礼拜六晚上礼拜天，所以他们会多一个安息日，多一个安息日不单止周五到周六的安息，周六晚上因为只有祝棚节第一天，他们也会守一个安息日。还有犹太的节期，三大节期都是庆典，都是赞美，都是庆祝。还有你要发现他们这些节期都跟农作物收割逾越节是收割节，然后祝棚五旬节是收床节是一个丰收节，五旬节是丰收节，然后祝棚节是收床节，就是真的结束了所有收割，大家一起在赞美庆祝丰收。所以真的神给的节日好奇怪，在旷野已经定了一个农产农业国家的一个节期。在旷野有没有农业？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摩西定律法，神给律法的时候，在旷野他们有耕种吗？有没有？有还是没有？你们没有看清楚圣经的。他们有没有农作物？没有。你会发现整个出埃及，整个摩西五经都是一个预言，真的它是预表神应许必然成就，他们以后要成为一个农业的国家，对不对？所以同样今天我们的神是超自然的，他是知道我们在旷野，我们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个末世很多风浪，很多危机，他要我们在这个旷野的生活当中我们与他同在。实际上我们人生就是个旷野，你赤身出于舞台，终必赤身归回，对不对？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然后众人你身旁都是朋友，当你面对灾难，面对问题，你感觉深深的孤单，就算一次一个韩班人陪你一起去死，最后你死亡那一刻，你就感觉你是单独面对。所以求神帮助你，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真实的旷野，人生的旷野，但愿我们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有神同在，阿们，好不好？有神同在。所以当我们今天去了最后一堂，我就想到如何去总结摩西的人生，我反而希望带出摩西的这班人，因为从摩西是那么伟大的领袖，我们有几个问号，为什么把他收走？ 这么耶稣死的时候，门徒都纳闷，他既能行神迹，奇事喂饱5000人的，治病赶鬼的，为什么要把他带走？他比我们众人都更好。同样，摩西，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神的仆人。如果你要讲到人的义，用摩西做标准，就像约拿的时代以约拿做标准，是义人的定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当你面对这个人生的风浪，或者一直乱到你不可以相信，神也不会听祷告挪开这些灾害的。神说，圣经所预言的必会应验，你求也没用。但是可以求什么？像摩西一样，求神同在，求神同行。你若不与我同去，就不要带我去。同样，今天我也希望我们能深深的了解，当我们在这个末世、这些灾难的日子、这些好像旷野，是神咒诅一些人，我们基督徒好像被连累。神对我说，不是他要杀害我们，也不是他要我们进入这些灾难。有没有发现，灾难来自什么？来自谁？告诉我。殉道者，罗马殉道者，他们被杀，是谁杀的？人杀的，是君王杀的，是整个历史当中那些惧怕、那些自私、那些骄傲的人所做的事情。同样，今天欧洲的灾难，包括我们全世界的灾难，因为中美之间要争谁做头。我们说美国也许是扫罗王吧，已经谢国了。现在神就兴起另外一个国家，他接受不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不能骄傲，千万不要变成扫罗，千万不要变成扫罗。扫罗是神拣选的，最后他看不惯神要兴起大卫，最后他变成一个邪国的，偷窃神的国，把神的国变成自己的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靶子。我们要表达神的伟大，不是神的强大。要证明神的强大，耶稣都不需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到神面前深深的敬拜他。我们有一首诗歌，我说以色列人走在旷野，他们的心有诸神他们曾经拜过的。他现在只可以依靠一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用这首我要一心称谢你来开启我今天这个讲课因为我们真的愿意一心称谢这位神，专心敬拜他，宣告他是以色列的神，是摩西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成全我人生的神。不要怕，他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要深深敬拜你，你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至大的神。我们要谦卑，向你的圣殿下拜。你的慈爱和信实是真的。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你是在旷野以大能、以玛拿喂养200万以色列人的神。
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愿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
Thank you.
不就是一笔一云瓦，不理我是我心里有能力。
主啊，我们都要成为摩西的这班人，带领现在的以色列人走完这个幕后的旷野，进入迦南。
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心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
成全关乎我的事，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宣告你是有命定在我们身上的。求你带领我们今天学习成为摩西的接班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你们愿意成为摩西的接班人吗？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成为摩西的接班人？是的，这个世界真的有点乱，但有点危险，有点缺乏，但怎么样缺乏都比不上当年摩西在旷野，对不对？弟兄姐妹，我想问，当年以色列人摩西在旷野带200万以色列人走旷野，我想问他容易吗？容易不容易？然后这些吃惯了马拉享受过恩典与神同在的人，若你要带他进迦南地，要带他们去征战，你敢不敢？所以我觉得做摩西的这班人真不容易，猪肉在前，一个伟大的领袖，一个好的牧师，后面的那一个很难做。所以怎么做别人都把你跟前面那个比较，对不对？因为好的在前面，猪肉在前，不是猪肉，不是吃的肉，又好的猪，好的真的玉啊，猪玉在前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为什么今天欣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牧师的预言真的认验了，灾难会一个接一个，世界的局势会不安，越来越不安定。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如何带领弟兄姐妹在困苦患难中找到盼望。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要讲约书亚，我们今天先介绍他一下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 把我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摩西死了，对约书亚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当然是坏消息了，对不对？我想约书亚从来没想过我要接班，我要这样临时阵前一睡，突然就把那个伟大的领袖带走了。跟门徒当然也像，本来耶稣进耶路撒冷，何撒拉何撒拉，好像要做王了，突然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想约书亚跟他们都一样呆了，看傻眼了，怎么办？还有最重要的，摩西死了，神重复说这句话，然后他说他是认的儿子，摩西的帮手，认的儿子，现在你要起来，指明他要起来与众百姓过约旦河。我常常认为要约书亚一个人过去比较容易，带着200万听话还是不听话的人，我想问这200万人易搞还是不易搞？易搞还是不易搞？很难搞，因为这些人又柴嘴又不听话，连神人摩西他们都能顶撞，我告诉你，现代的做父亲都一样。家人又难搞，又不听话，又娇气，他们不会对外人抱怨，就会对领袖、对家里的父母抱怨。所以现在做丈夫、做弟兄的你是现在的约书亚，你又带着一群不够听话也不够顺服的人，还要去征战，还要用神的方法征战，这个好不容易。然后更大的问题，这个几百年前神给亚伯拉罕的预言要由约书亚来应验，若是你，你怕吗？居然是我，本来跟着多爽，对不对？跟着摩西就好了，听话就好了，忠心摩西就好了，突然就变成这样。我想问，是你，你怕不怕？怕不怕？几百年的预言现在又应验在我身上，要由我来去带领这群不听话的人去应验这个预言。有没有看到摩西那么惨？也许没那么怕，但那个摩西那么痛苦的几十年在旷野，又有可拉，又有自己的姐姐那些对他的挑战所以真的不容易所以神为什么要让这个约书亚看到这些，就让他知道他根本没有能力借这个棒子。我想问约书亚当时几岁了？你们要给一些数字给我啊，约书亚几岁了？摩西120岁，那么约书亚呢？约书亚几岁了？有人曾经跟我说约书亚30几岁，我说30几岁这是在旷野出生了。约书亚几岁还告诉我？约书亚年龄多大？60。那么这就比那个迦勒更小了，对不对？迦勒当年跟他去进迦南地的时候做探子，迦勒都45岁了，过了40年，迦勒都85岁了。还有没有人计算这个数字给我看？约书亚几岁啦？应该不止60岁了，几岁啦？没有人敢回答了。按圣经，通常年纪比较大的会做大哥的， 会就会比较另外一个会顺服他。加勒跟约书亚在一起，加勒都85岁了，我想约书亚应该差不多90岁了。90岁的老战士才带以色列进入迦南的，真的很艰难，对不对？同样今天我们面对很多弟兄姐妹的软弱，很多看到他们没信心，常常还是围着只是围着教会啊，围着自我。我们信仰有三个阶段，以自我为中心，为自己的好处祝福啊，恩典。第二个是围着教会转，有使命的，为着地上的教会啊，兴旺与否来转。第三是为着神的心意、神的国度，在这个世界啊，神的宝座又设立在当中。神需要我们经历这三个阶段：自我为中心，享受恩典，蒙拯救，以教会为中心，以使命为中心，就算在旷野，神一直的栽培培训我们，然后最后是要我们进入神的心意，不是单单建立一个教会偏安在这个地上，是迎接神的国要来，迎接一个真正的安息之地，迦南美地，建立一个地，这个神国度，神的国度。所以我们要以神的国度为中心。我们今天有教会观，没有国度观，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有那个政策有利教会成长，我们觉得这个政府是好的。因为这个政策不利教会增长的，我们就觉得这个政府是不好的。但神通常用不好的政府来帮助教会成长，哈利路亚。所以帮助我们这个旷野来成全我们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什么时候与我们同在特别明显？就在患难的时候，是不是？就在我们经历很多患难的时候。所以我相信约书亚又这般真的不容易，所以好好的读，预备先读约书亚记1-24章，我们下预备好啊，下个礼拜会讲约书亚。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摩西要交棒给约书亚，摩西的心情怎么样？啊，虽然约书亚90岁了，啊，但是摩西交给约书亚的感觉怎么样？放心不放心？啊？摩西交棒的时候感觉怎么样？他不能进迦南地，他走到贝西哥山顶，看着以色列往前走，然后神把他接走。我常常想到摩西，我就有点难过。他一生最大的使命，领以色列出埃及，他成功了，但他只想带他们进去。为何神在120岁的时候要收走他，不给他脚踏那个地上的应许之地？这个是个遗憾，对不对？但摩西死了，摩西去哪里？天上的迦南美地。他犯错，是的。你知道他犯什么错？他犯了一次大的错，他棒打那个磐石，对不对？事实上为什么这个错那么大？因为他不在以色列面前尊耶和华为圣。神本来是要让以色列的抱怨啊，要神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只是个配角。但摩西受不了以色列几十年了还是这个样子，没有成长，他发脾气，砰砰砰打磐石，然后水出来了。我想问，神为什么那么生气？想一想，神的终极的目的是要以色列在他面前惭愧，所以摩西只需要吩咐，只做暗暗做一个配角就好。然后以色列只看到水，然后看到自己的那种惭愧，然后神的恩典，喝水边喝水边对神敬拜，神边对神说对不起，对神的信心太小了。他们要建立跟神的关系，对不对？那当摩西大力的打磐石， 没有按神的吩咐，要很生气的骂他们，喝吧，喝死去。以色列眼中看到水有没有高兴？没有，因为他们心中很怕。我想问他怕谁？他们怕谁？怕神吗？不是，怕谁？怕摩西。怕摩西，变成他们眼中只有谁？只有摩西，对不对？他们有没有感恩？没有。他们有没有被奴役、被作弄的感觉？也许有。他们眼中没法越过摩西看到背后的事，他们就感觉他们是一群受打压的人，受欺负，就给施舍的，还有受脾气。所以神很生气，你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摩西让自己代替了神。我想问，这样对不对？可以接受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可以。神为什么要这样容忍以色列人？神为什么要让他们经历那么多苦难？是让他们跟神建立一个深深的关系。神在最后一分钟，甚至神不会见死不救的。我们是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只是一个代言人，只是个解化的人，只是在那个地方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听得清楚，做得准确。不要多做，弟兄姐妹啊，同工们，不要多做。你再生气，做一个牧师不可以发脾气。我常说，做传道，只要你热心努力，做到果效，你发点脾气没问题的，弟兄姐妹饶恕你的。很多传道都可以很血气的，他做牧师，当你有一点瑕疵，有一点点贪，有一点做事情不够周全，甚至发脾气，他们就很厌恶的，很受伤，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代言人代表。所以我曾有人说牧师不是人做的，我跟师母也跟我的家人说，你们可以跟弟兄姐妹我的门徒说，你们可以选做牧师，没得选。真正的那个牧者的心，人可以选择帮助还是不帮助，作为牧师是没得选，因为我是代表耶稣。所以同样，摩西错在什么？他不知不觉骄傲的把自己代替了神，站在一个不是施恩的地步，是一个审判，甚至让人敬畏他，他厌烦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我们就带着这些现在那些又没信心又喜欢抱怨的弟兄姐妹，那些会友，容易不容易？连摩西都受不了的啊！但是我在欧洲也看到，他们的教会的信仰没有超越他们的牧者的信心。既然牧者他们都是不接受神会说话的，也不是一个听神声音的牧者，他们是没办法带领弟兄姐妹用一个聆听神声音的方法走在旷野，做一个得胜的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只会跟他们宣告那个成功神学，宣告恩典神学，从来不会宣告我们说得胜神学。我常常认为不要讲成功神学，但是要讲得胜神学。你低落了，遇到挫折要得胜；你成功了，很快乐了，也要得胜；遇到挫折了要得胜，遇到患难要得胜。我相信，我们人生遇到靠主得胜，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要成为一个摩西的接班人。好像神突然间把这个重担，把这个欧洲的重担。那些弟兄姐妹的苦难放在我身上，我真的感觉跟他们讲信心他们没有，跟他们讲盼望他们一点都盼望不了，连我自己都看不到盼望。然后最后 啊，神说用爱，相信神的爱，相信那位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神，相信耶稣基督的爱。如今常传有信，有望，有爱，爱神，爱人如己，彼此相爱，这个苦难我们才能承受。愿你记住这两句话，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不能靠信心，也不能靠盼望，因为环境太乱了，我们只能凭神对神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信任神的爱，我们才能走下去。我们彼此相爱，可以在苦难中抱团取暖。求神帮助我们活在爱中，真的活在爱中，我们就能胜过。然后我们再看摩西的心情怎么样。摩西要交棒了，要走了，要死了，心情怎么样？啊，我们从摩西的心情，啊，从摩西依依不舍的最后遗言，啊，看摩西的心情。大家认为摩西的心情好不好？他整天跟神说，能不能给我进去看一看？神说不要再提这个事情。我觉得神有点严厉啊。但神不给他进去，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后面会讲，这里先看看摩西的心情，他真的想进去的，然后他知道他不能进去了，他讲了一些话。我今日呼天唤地，将生与死、福与祸陈明在你面前，要你们拣选生命。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好吗？有两段，都在生命记三章15到16。摩西要死了，一起来读。摩西说：“看呐、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心里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摩西将生与死、福与祸陈明在他们面前，如何就是谨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让他们可以因信得生，因信得生，人数增多啊，可以存活，是生，可以生存的意思啊，人数增多，然后也蒙神赐福。为什么谨守遵行这个诫命、律例、典章？就是活像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按神的心意而活，活像一个圣洁的族类、君尊的祭司、神的子民。他说这个是关乎生与福、死与祸的。然后第二段摩西的心情，我们再读，然后我们看看他的心情好吗？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证，我将生与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生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第二段跟第一段有什么分别呢？也是差不多了。只要多了什么？呼天唤地，呼天唤地，然后说你和你的后裔，这次讲到你的后裔了，之前没有。要爱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专靠他。这里没有在讲什么律例典章，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要帮律法，只是帮助我们与神同行，听从他的话，分辨如何依靠他。什么是神喜悦的？律法是以神为中心，如何与神同行的人要知道律法。然后摩西说，恩他是你的什么？你的生命。 然后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同样这句话对我有意思的，你要存活蒙神赐福，你要谨守遵行，要为了维持与神同行的这个真实。然后摩西最后的遗言啊，这样岁岁不休，要他们拣选生父死卧。我想问摩西究竟有什么担忧？两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摩西担忧什么，摩西在担忧什么。担忧以色列民，他好像父亲，对不对？把他们生出来了，带他们在旷野几十年，好像养大他们，对不对？很多都是在旷野出生的。他是父亲，担忧以色列民，担忧他们什么？阿们，担忧他们离弃神。弟兄姐妹，今天你看你的孩子，看那些你的会友在苦难中，你不要担忧他们受苦，你要担忧他们离弃神。耶利米说啊，依靠人血又得棒臂，心中离弃耶和华了，这样就祸了。你依靠人血又得棒臂没问题，但是心中离弃永生神，你就有祸了。如果像沙漠的杜松啊，孤单单的在沙漠干旱。所以求神怜悯，摩西说你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姊妹，我想问，以色列人旧约就已经说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爱耶和华你的神。我告诉你，这句话也帮助了我。我就在想，神有什么可爱？爱不可以命令的，爱一定是给吸引的，对不对？爱一定是对方吸引你，你才爱他的，对不对？最少他可爱，最少他让你可以爱他。又在想，为什么我要爱神？人家看他是那么伟大，那么公义的，他就饶恕我。我又看到他是那么忍耐以色列人，忍耐他们的冒犯，忍耐他们的软弱，忍耐他们对摩西那种藐视，忍耐他对神的恩典那种不注重。没有一个国家会换掉他们的神。真的没有一个国家会换掉他们的神。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区，卖掉他们的神，放弃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今天你教会当中有没有卖主卖友的人？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犹大？有没有彼得？有没有？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都有，真的，我们都有，我们都有这样的人。求神施恩。摩西的心情就像保罗要离开以弗所教会一样，真的心很难过，愿主施恩啊，愿主施恩。每一代的领袖他都遇到同样的问题特别华人交不出棒子来。摩西一样，他怕又说压不住场，然后神可爱的但是也不够可爱，所以现在为而且眼前的利益，周身边的那个灾难，他们觉得神太慢了，我们自己来，对不对？所以这里说要听从他的话，遵照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今天我们已经忘记了，真的忘记了，只看到眼前的危机，眼前的痛苦。神是赐我们永生的神，我们都忘记了。所以求神帮助你，今天记得你是住在应许之地的，因为神给你住在哪里，那片地方就是你的应许之地。你应该在这个地方里面宣告，是神允许你活在这个土地，然后你要做神喜悦的事情。跟我说，我住在神的土地，要做神喜悦的事情。再跟我说，我住在神的土地，我要活出神，活出神喜悦的事情，要做神喜悦的事情。活在神所赐的土地，做神喜悦的事情。这个是啊，今天当你面对要接棒带弟兄姐妹走旷野，还要带他们去应许之地等候主的国降临，你真的需要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信心。人一定会软弱的，人像保罗说，我离开以后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当中，甚至在你们当中的人长，你们都会有一些离弃神说乖谬的话。保罗是在那个码头跟他们哭别，因为保罗说你们以后不再见我。我在看到那一幕《使徒行传》啊，我就在想，有一天当我要离开一个地方，有人这样跪在码头跟我哭别，哇，多棒！如果在想，你有没有？我真的有吗？有没有？当我要死的时候，当我要为主殉道往前行，有没有人舍不得我？我不知道我的门徒会舍不得我吗？摩西死了，他们舍得吗？舍不舍得？摩西舍不得走，他们也舍不得摩西。摩西再生的时候，他们常常顶撞他，他死了为他哭了很久，对不对？像失去父亲一样，失去父亲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想到，当我们要跟学习摩西要往前走，我们真的要相信我们的一生，我们一生的计划都在神的手中，无论是福是祸，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的一生在主的手中。神为何要在120岁收走他？他不是一个更合适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人吗？他不是一个更合适进迦南，带人进迦南美地的人吗？神说不是。神要的不是王国，不是个人的王国，神要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觉得摩西不合适？我们先想一想，后面我就给答案了。神为什么认为摩西不合适？他没有完成、还有没有完成？没有完成顺服。我告诉你，忍耐以色列38年，为他们做了40年埃及王子放肆给出卖他们，他在旷野受苦40年做牧羊人，然后再带领他们40年，总共为他们受苦80年。你都说他不顺服，你跟我能讲出这样的话，好厉害真的不容易啊，弟兄姐妹。我每次想到摩西要住在营外，我就哭了。我年轻听了一篇讲道叫爱主，他说摩西住在营外，没有人愿意贴近这个神人，好可怕，所以我就哭了。我知道我将来有一天会像他一样，所以我就哭了。我刚信主不久，但是我知道我以后也许会像摩西一样，主人住在营外，做牧师，别人敬畏你，但不想太贴近你， 跟你吃饭有压力，就像我对我们牧师吃饭有压力的，喜欢他但是又感觉有距离，所以我立即做一个没有距离的牧师。盼望就你跟我吃饭有压力的提醒我，我们要谦卑，要顺服，我们要温柔。实际上作为牧师，神要的是温柔。摩西是温柔胜过世上众人，但他温柔不过耶稣啊，为了造就下一代。哎呀，这个好棒，点赞。实际上神要不要这个老牧师做到死？神不要。很多老牧师都放不了手，因为这个教会是他创办的，特别创办人，他们舍不得也放不下，就像摩西一样。变成什么？变成王国，变成他的王国。年轻的时候以神的国为中心，但太多的老牧者因为受苦太多的付出太多，到年老的时候把神的国变成自己的王国。摩西当然没有了，但是别人就把他代替神。所以我们给答案，神为何要在120岁的时候收走他？第一个，他不是一个更合适领袖就埃及进迦南的人吗？不是，因为神要的不是一个人的王国。人的王国就有一个王，对不对？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一个神的王国，里面的人只能凭信心依靠他而前行。神要一个信心的传承，而不是一个可以代替神做信心对象的人。今天我们一直在成为一个代替神成为信心对象的人，无论是吴勇长老，无论是葛培理，无论是我们的一些神伟大的神保罗牧师，这是神的仆人，甚至 Bendy Him 那个申潘尼，也许唐松勇，我们好像不愿意见到这些勇士见白头。我们总是开6110粮堂的张恩莲牧师也是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我们太多人把这些神的仆人来代替神，成为他们信心的对象，甚至以他们成为教会的一个 bad name， 一个品牌。我想问，这样对不对？这样好不好？坦白跟我说，好不好？从人的角度是好的，但从神的角度，有这样伟大的神的仆人，是我们的祝福，也是我们的咒诅。但他不懂得下来，下一代永远起不来。曾经有一个航班，东南亚一群牧者去开会，然后有一个牧者说，若今天这个航班出事，我们教会就有祸了，我们这群领袖死了，教会就惨了。然后有另外一个人不大不小的声音套筹的说，也许这个航班出事了，我们教会才有救。也许这个航班失事了，我们的教会才有希望。弟兄姐妹，不要自视太高，不要以为教会没有你不可以。这样的传道人最后只会成为扫罗，只会扫罗。我很沉痛地告诉你，教会是一代伟大的领袖，强大的领袖，他们下一代那些有想法的都离开教会，给压得很惨，他们都往外跑，要变成下一代起来的领袖都是软弱的，软弱教会就乱，乱了以后教会又乱世出英雄，又出一代从混乱中起来的领袖，他们又起来的时候变成强大的一代领袖，然后就压住年轻的一代，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代强大，下一代接不了班。所以不要高抬人，但是不高抬人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要欣赏，要效法，但我们要自己起来。 我们做伟大领袖的，做信心对象的，懂得下来，懂得下来。教会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阿们。所以神为什么收走他？因为他太伟大了，他已经变成偶像了。摩西是最有那个权柄，这应该是最已经是偶像了。所以他死了，神连尸体都不给人找到，要不然他的尸体、他的坟墓都变成偶像。所以求神怜悯，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就是说，神要的一个神的王国，不是人的王国。在约书亚时代是这样，跟着神走，然后到那个撒母耳记，他们以色列人受不了，他们要建立人的王国，把神赶出去。神说他们不是厌恶你，他们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在这里最后我说，神的仆人若没有办好信心的传承，下一代无法成长，所以要学放手，让神拣选的人接手。所以我们要学放手，让神拣选的人来接手。若你不愿意，你就变成扫罗。如果变成扫罗，最后就像以利一样，给神撇下，不单只影响自己，影响他下一代，再下一代，不能再做祭司。所以神说拣选的人，他们的后若不办好信心的传承，而不是事事亲力亲为就是好牧师，应该要让人自己来经历。骄傲的人神列为拜偶像一样，对阻挡神是那愿赐恩给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对，我们真的不要崇拜人，但是我们也不要逃避，我们要成为信心的榜样。弟兄姐妹，今天我记得我曾经问主，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然后主说，当你门徒够多，门徒够多你就可以走了，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所以我还是走在施洗约翰的路上，然后某一天我都不知道了。我相信当我门徒够多，主就会愿意让我离开。所以我现在已经预备了。我现在预备，所以求神帮助我。我很懂摩西，我的性格跟摩西一样，都很骄傲都没有忍耐，然后愿意为事工谦卑，但对那些岁数不优反叛神的出卖神的，我会很生气的。所以求主怜悯呢，我也曾经发脾气犯错。所以求主施恩，真正能领以色列进迦南的是约书亚、约书亚，耶和苏啊，希伯来语。为什么呢？他是预表耶稣基督。人的手、人的律法、人凭自己的忠心，就算跟着律法走，也没办法进入真正的迦南美地，天上的迦南美地。唯有经过死河，经过死亡做好信心的传承，跟着约书亚，跟着约书亚，耶稣的希伯来语的名字，我们才能进入神完全的救赎。所以又预备好没有？摩西终结的，所以摩西终结，摩西接班了，摩西交出棒子。虽然他死的时候还是依依不舍，呼天唤地。但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对不对？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真的要放手，让神来接手。我曾经很不放心我的儿子，然后后来神说，你儿子的性格是我做的，他比较内向，不像你那么外向。我的恩典如何够你用？我的恩典同样会够你儿子用。是的，主的恩典够用，所以我要放手。让神来接手这个不容易啊。然后神还在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同我们今天，若你是老牧师，若你今天觉得神好像把你撇下来， 如果你现在像约书亚要接班了，很痛苦，你要知道神有最美的计划，神有最美的安排啊！你的一生是为给一个最美的结局，最美的结局。所以最后啊，我们就啊，今天我希望我们用一首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摩西的一生。我觉得摩西的一生有很多值得我回想，他的忠心啊，他的愿意。但是我觉得，正如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我们说要认识的不是他们的信心，信任是那位啊管理他们一生的神。我的一生在你手中，这个是我对摩西一生的总结。从他出生，经历从水中救出来，他的名字，然后到最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陪他们走旷野，也要用依依不舍的眼光看着他们进入神的丰富，就有应许。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有这样的预备，都应该有这样的预备。但愿我们是摩西的接班人，我们要继续带着这些往前走。主耶稣把百姓会友交在我们手中，我们要带领他们进入神所预备的应许之地。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直到海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主啊，我愿意我们一生在你手中，我们要成全的是你命定的计划，你所命定的永不改变。主啊，让我们现在跟你立约。主啊，我们出生到死亡，我们生生你老早认识我们，我们宣告我们的一生为了成全你的计划，求你使用我们像摩西一样进入你的计划，进入你的命定。我们宣告连我们的软弱，连我们的性格有多少的破口，主啊你都知道，你必定能带领我们进入你美好的计划，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命定。今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走在这个人生的旷野的路上，我们宣告你与我们同在。在旷野当中你会领我们往应许之处，我们要跟你立约，这个是承认我们叫与你的同，与你同在，你的帐幕在人间，你的帐幕在人间。主要我们往你的国度疾奔，主，我们宣告在末后的时代，你训诲必出于世安，我们要等候你在橄榄山从天降下，宣告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的，我们要人界里脚踏橄榄山。所以主，我们相信末后的时代里必有一个复兴的火焰要从以色列，从耶路撒冷展开。所以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跟你立约，让我们心中向往施安大道，我们要知道你的国度最后又降临在以色列，从以色列开始遍满全世界。所以主，我们盼望你的国，就像摩西知道不是自己完成这个国度的降临，是盼望神你记得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安息之所，永恒的迦南地。同样我们今天愿意记得耶稣基督，我们所相信的救主，带领我们完成这个目标。愿主施恩，今天我们跟你立约，我们要与耶路撒冷有约，与神你的国度有约，我们盼望去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你愿意跟耶路撒冷有约吗？你愿意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吗？我今天邀请你，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我们不要看自己，不要怕，因为神不要你孤单。你愿意吗？你愿意朝着施安，朝着耶路撒冷走过去吗？因为我记得我迎接耶路撒冷这个呼召的时候，有一个陆清华牧师，马来西亚的牧师，圣经公会前主席，他说的，也许神有末后一个使命，有一个复兴的火要播散在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开启，
让我们一起走，
你不孤单。虽然你走在旷野，
这条路，
但是神说，当你往同一个方向走，会有同路人。
这条路向我们共患难，
神会吸引很多全世界的华人到以色列，领受一个复兴的火焰，末后的荣耀。
让我们一起走。这条路，
神命定我们华人是最后的一半，你的方向，你的目标一定是朝着耶路撒冷，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
我们一起来唱，
我们同心，就像西安大道，我们带上。 呼声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
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
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歌声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
复兴的号
向往西安大道的皆人变为有福，配合神幕后的旨意，带着中国的命，带着中国进入他的命定，也帮助以色列进入他的命定，这个是你跟我的使命。
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
中向往西安大道的，配合神的计划，带领以色列，带领中国人进入以色列的命定。哦，哈利路亚，主啊，这个是你的旨意，我们愿意，主，我们愿意进入这个命定，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哈利路亚。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愿你施恩给我们，我们今天愿意为中国祝福，为中国的强大祝福，为中国进入命定祝福。我们宣告，政治不能拦阻中国进入命定，政治也不能拦阻中国成为宣教的中国。所以主，我们相信一切的打压为要让我们成为真正的耶和华的军队。我们今天宣告，中国要兴起，中国的基督徒要兴起，中国神的国度要在中国彰显。主啊，你不是要一个基督教的中国，你是一个要一个基督化的中国。所有像耶稣基督在苦难中能得胜的，都把中国变成基督化的中国。所以赞美你，我们不要一个基督教的中国，我们要一个基督化的中国。就像当年的清教徒把他整个欧洲带来极大的复兴，甚至后来建造一个美丽的充满信仰的美国。所以主，我们谢谢你， 愿你帮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起来，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化的中国的每一个种子，每一个勇士。谢谢赞美你，所以听我们祷告，我们要成为基督化的中国的一个勇士，要亲眼看到这个宣教的中国要成就在你的命定当中，在你的旨意里。谁听我们的祷告，愿神你所喜悦的，你热心来成就，兴起呼召这样与你同心的人，愿你给这样愿你与你立约的人，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愿神的灵浇灌你，高牧你，神的能力给给完成神旨意的人用，神的能力恩高给给为他的荣耀而活。你愿不愿意救这个命定？你愿不愿意成就神的旨意？哈利路亚！愿你听到这个，有耳何听都当听。你们有耳何听都当听。神是对你们所有人发出这个邀请，发出这个呼召，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中国不能没有你，中国不能没有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领受耶路撒冷以色列来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让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让你不再一样，让你的生命为主而活，也活出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在你所到的地方。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祝福，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这样的勇士吗？只要你愿意，中国就有希望了。荣耀归给主。